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这个二次元新闻节目啊！没想到还有第二期，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对，然后今天还是有我，然后
好，坐在我对面的是无头，大家好。
怎么这混乱还介绍的？
有我和大巴，还有这个
大家好，我是Nadia。
是是是，
对，
每期换个嘉宾嘛，
非常期待参加这个节目的录制。
是，你小点声笑。
嗯，好，
行，咱们直接开始新闻吧。
嗯，
然后第一条新闻，首先是说这个。讲点就这周末发生的事儿啊，
哎，
就是这个泡泡子与披巡演这个动画不是特火吗？
嗯，
然后官方就搞了一个活动，在秋叶原的 Animeta 店，
嗯，
然后呢去发放这个泡泡子面具，
嗯，
结果呢这个发去的人太多了，然后就活动就被叫停了，被警察给叫停了。
对，我看那个图，那路上不站的全是人吗？
是，然后就是这种被叫停的，上一次叫停还是一个成人 VR 游戏的活动，所以说这个确实人很多。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啊，就是被叫停之后，所有的那个人就冲着那个警察的竖中指，
真敢啊！
然后
日本人，
然后整个这个街上全是竖中指的图片，
嗯，
然后还有。
日本警察都这么好呢？
嗯，对，
都没全部。
日本警察还是比较和善的感觉，
是
就是没有那么那个，对，
全部带走，
对
对对，
请你吃猪排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里面说这个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就警察什么被警察带走？警察说不允许这个在这儿继续发放的时候，
嗯，
然后店员还那个特欠，然后拿大喇叭对那个底下说：“你们生气了吗？”
哎，店员牛逼啊！
然后等于挑衅警察，然后底下一帮人就抽竖中指。另外还有人发现说在这附近啊，大家看到的有这个摄像头，
嗯，
所以有人想是不是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的话是说我就是有一部分还在做那个制作状态中嘛，
嗯，
有没有可能把这一部分这个拍下来，然后
啊也很有可能，对，
就他们制作组的尿性来讲可能给放在动画里面。
嗯嗯嗯，他这个警察叫停是只是因为他人太多吗？
对，就因为人太多，因为已经阻碍交通了，已经到
他免费发放嘛，嗯，
对
啊，
所以到处都是人，一堆人就拥在一块儿。你看有那个网上从上往下拍的图，看那个人群都雾泱泱，全是人。
对，是，而且加上周日秋园也是那个步行者天国嘛，
对
对，就是那个路上没有车，所以整个那条通路上面就看着，反正那照片上站的全是人，
对，已经影响交通了，没办法，可能就给你得叫停了。
总的来说，
嗯，
免费发东西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危险。我觉得还是象征性的收个100日元，就没那么多人排队了，
可没人排队了，
是这样，是这样。
然后这个那个现在《泡泡子》这动画已经出到第三集了嘛，正好这个他发面具也是就是前一天的这个第三集里边有段剧情，就克隆人泡泡子，然后用克隆人这个形象啊去发这种面具，
嗯，
就是意思就是大家都是泡泡子那种感觉
啊。
嗯，然后这动画现在反正也是办公室里不知道为什么西总特喜欢看，反正
西总就老爱看那些这种，你知道吗？
特奇怪的动画是吧？
我就理解不了，
对，我也不太，
我也不太能那什么。
我们成年人就看看就完事儿，
可能有了孩子之后就不太一样，可能
是对
啊，
生活中多一点趣味这样的，
嗯。
行，那下一条新闻吧。下一条很有意思啊，说这个是这个著名的这个怎么说呢？著名的
成人网站，
成人网站 Pornhub，
嗯，
在这个夏威夷导弹预警的时候，这个他公布了他的预警时期的那个变化的访问量。
嗯，
就前两天不是说夏威夷出一事儿嘛，就是那个误操作，
对，
把
特别傻逼，
傻逼说夏威夷被导弹给炸了，然后还底下加一不是演习，
对，
然后过了没多长时间，马上又发一个说对不起，我们发错了。
他那个我看当时网上不还有说那什么，就是发预警之后，然后那有一个人就是跟自己的姐姐还是妹妹，我忘了，
对对对，
那
姐姐，
对，特别尴尬感觉，
嗯，就
要死了，
对，
觉得末日要来临了，赶紧来一发，没想到是假的，
对，
然后那个这其实我还看过一个本子，好像就是讲的就啃自己妹妹的这么一个世界末日了，
啊，
就世界末日假的，
我操，
这么尴尬，啊，
对，本子剧情成真了，
感觉很难过完一生了，
对。 然后这个警报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警报不是说咱们发短信那种警报，他是那种就是不知道你上面收到那种安博警报。
嗯，
就我在美国以前上学的时候收到这种警报，就是比如说你周围有孩子丢了
啊，
而且他就会嗡，就他手机不是那种来短信那种响，他是巨大声这咚咚咚然后响，特别吓人。
啊啊，
所以你想一办公室人，比如大家都在开会的，突然所有人手机都在我抖抖抖抖。
就跟那个日本有好多，就是他手机上会有那个地震的预警，
对，
然后就是来地震的时候，他会就疯狂的强制让你的手机在那响，然后就告诉你要来地震。
是，
嗯，
所以说这还挺吓人的。然后这个数据是什么呢？就是 Pornhub 公布的数据是在这个导弹来袭这个警报发生之后，访问量陡降98%，大家发现我操，正撸着呢，这马上就要这个来了。
确实也是，都他妈来导弹了，就别那对吧？
就不看了。
对。
然后有意思的是呢，在这个警报发生之后，
嗯，
访问量陡增48%，
接着看吧。
就是等于说好，因为比原来平常数据还多48%，
嗯，
等于说很多人就是哇。就这个原来是假的，赶紧入狱发压压惊。
对，就是这样，就是发生一件大事儿，然后大家都人心惶惶，然后突然发现这事儿假的，可能有人选择抽一根烟，但有人选择就撸一管这种。
对，
可能也不是撸一管，就看点其他的分散自己注意力
嘛。对，
看下人赶紧看 A 片分散一下注意力。
对，
挺神的，我觉得是。然后能把这个搞错，我觉得这个也挺吓人的。
是，
你说这也就是夏威夷。你说要是就北京来这么一个，估计街头直接就混乱了，肯定就直接就混乱了。
对，是这样。
嗯，好，下一条新闻是这个宫崎骏的相关新闻啊。
嗯，
大巴你能说吗？你来说一下，要不然
你说吧。
这么生硬吗？
对，
行，好吧。那个就是宫崎骏之前不是有那个 NHK 拍那个纪录片吗？就是讲说宫崎骏现在都在干嘛，
嗯，
这么个事儿。然后这个就是他公布了自己要做的这个动画，
嗯，
就是一个 CG， 他第一次做 CG 短片动画，就是《毛毛虫菠萝》。
嗯，
啊，这个动画历时5年制作，在3月21日的时候呢，会在美术馆给公开。
嗯。
这个虽然是宫崎骏的第一个这个 CG 动画，但不是宫崎骏第一次开始用 CG 来做动画，
嗯，
而是宫崎骏第一次担任监督和 CG 这些人一起来做动画
啊。
就是在那个之前纪录片里边有提过，就是和他一起合作的就是那个樱木优平，
嗯，
做过那个花与爱丽丝杀人事件的动画版，
嗯，
就是他做的，所以说那也是算一个 CG， 就是做动画 CG 什么的，算是比较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在纪录片里面，我记得也吐槽过说，哇，哦，和宫崎骏工作。真是好累好辛苦，快自杀了，是吧？反正类似这样的话也不容易啊。宫崎骏也说自己不做动画，没想到居然还有新作可以，
还是挺忙的感觉。他现在
对还是有新作可以播出，
嗯，
也不容易。
对，
反正现在日本动画不是要完吗？也就指宫崎骏去，对吧？
天天要完，我感觉好像很多年之前就有人在这么说。
对，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有人这么说。
对，
已经完了负一年了。
对，是这样。
嗯。然后下一个新闻你来说吧，鬼太郎相关的。
哦，就又是一个50周年的纪念动画嘛，就鬼太郎他这个第6部 TV 动画在2018年4月要继续播了。
嗯，
据说是接档这个龙珠的嘛。
啊，这是他等于说是完全新作的动画，还是说是延续续作的动画？
哦，他这个就没有什么新作续作，他就是一季度一季度就这么播的。
哦，就一年每隔十几年就放一下，每隔十几年放一下，
排期就这么排。
哦，
然后新作也是有一些新人设，然后也是有一些新的这个声优在加入吧。
嗯，
总的来说，鬼太郎这个东西嘛，可能很多小时候就年纪稍微有一点大的朋友们，可能小时候都看过一些。
对，
就讲的是这个鬼太郎啊，和一起他的好朋友们一起驱赶恶魔，然后那个和各种恶势力或者妖怪什么的进行对抗的这么一个故事。
僵尸嘛，
对。
行啊，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有些人挺期待的，那肯定也有些人不太了解。但这部新的可以稍微再看看吧。
嗯，
我记得他有一个猫女，还是狐女来着，特可爱的小萝莉。
哦，就新作他猫女的人设变了嘛，以前是个比较偏妖怪的形象，然后现在就比较偏现代画风了一些，
偏废宅形象的。对，
偏废宅也不算废宅吧，就一般人能够看得懂，这是个就带有猫元素的小姑娘
啊，
就是没种感觉。
已经不是妖，是猫元素的小姑娘。
对对对，
嗯啊，这个水木茂先生也已经在2年前吧，我记得2015年吧，我记得是去世了。
嗯，
对，所以这也算是这个怎么说呢？电视上再看水木茂的作品吧。嗯，
不看了。
什么意思这话说的
挺怪的，
对，我也觉得有点怪，
就电视上能再看一次吗？不然你已经看不到他了。
行行行，
嗯，我跟你说，对。
然后说到五十周年，然后鲁邦三世也是五十周年了嘛？
哎，
啊对。
然后鲁邦三世也说要有个新动画，也是这个2018年，然后开始播。
嗯，
具体时间他。具体时间他就说好像是在也是4月来播吧，
嗯，
然后本作也是说五十周年，然后这次就到了法国巴黎，然后背景变成现代的了，然后反正鲁邦三世这个动画片一直都很好看嘛，
嗯，
就如果看过的就一般没什么挑的，就是讲大盗鲁邦然后和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去
好朋友们还是
对
风不二子什么之类的，
风不二子
然后无忧卫门这种，
嗯，
就各种奇能异士一起去干一些比较疯狂的或者有趣的这么一些事件吧，
嗯，
挺好看
的。哎，这次是说那个脚本是大河内一楼来做什么？
哎，对，然后有一些网站宣传也是，他说在做有大河内一楼来参与这个系列构成还有脚本这么一个方面吧，可能故事方面可能又有一些大河内的元素。
是宣传是哦，以这个反叛的路修的脚本家大河内一楼来制作，
对，
嗯，
他没有说是以罪恶那个以罪恶王冠的。
不好意思说，
反正 title 就先反正标了，然后大家看了就心里自然懂，还是蛮期待的嘛。
嗯
嗯，哎，鲁邦肯定不会不好看。之前我记得今年还有一个鲁邦的剧场版也放了吧，主要作画特别厉害
啊。这一组就放的是那个刀客剑客那个无忧卫门那个故事，
我靠，太帅了！他那段那个有一段他砍人，然后
砍手
那段，我靠，又暴力又帅，这才是日本动画嘛，对吧？
对，就如果年轻人没看过的，可以看今年一个剧场版，就是一个叫雪燕的无忧卫门吧，应该是这么一说。
嗯，然后下一条新闻是又是这个。怎么说？又是这个老东西要出新东西啊！这老东西出新作，
嗯，
就是现在我这本期话题其实也是相关的，我们就正好就借着这些说说。
嗯，
血的魔导士啊，要在30周年纪念的时候呢推出新作小说。
哎，
嗯，血的魔导士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那个对吧 ？Luna 嘛 ，Lina 嘛，对吧
？Luna
怪了啊，
串了。然后这次呢，血的魔导士是从1989年开始创作的魔法奇幻冒险小说，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完结了，啊，特别篇故事在2008年的时候也完结了。
嗯
嗯，这次的话要重新再出新作，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动画，也有可能播出吧。
啊，可能就有新的小说吧，然后再看反响什么的，我猜是这样。
嗯，
就大家喜欢看那小说，哇，不错不错，再来拍个动画吧什么的，
是，
啊，差不多就这意思。
什么比黑更黑的，比红更红的，
嗯，
对吧？
是。
然后下一条新闻是刃牙的，你说吧。
哎，刃牙是他消息就去年公布了一个动画片要播的消息嘛，
嗯，
然后最近就官方发推了，就确定了是这个新动画是在2018年夏季播出，
嗯，
然后他也是网飞就先行配信嘛，就
啊又是网飞，
对，就网飞先播，
网飞可以现在，嗯，
对，就刃牙第二部就死刑囚篇，他那个还是挺好看的，讲述就是。我们刃牙它是个地下格斗场嘛，然后有很多就地下格斗室，然后这次就是跟5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就死刑犯然后进行格斗，这个题材听上去就是比较适合中年人或者啊，
中年人
也不算中年人了，就
老白肯定喜欢，
对，一听
肯定喜欢的，
一听就是这种打打杀杀的嘛，年轻人也可能比较喜欢嘛，
嗯，
对，王菲现在好像也挺厉害的，那个《圣斗士星矢》2019年据说也要出新作是吧？
对，好像是一个杂志上面就透露他公布了一个2019，也不知道具体是多少时间。
嗯，
刃牙是一个系列的漫画吗？还是一个？
刃牙是一个系列的漫画，然后原作者是板垣惠介，
嗯，
然后就讲述的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了，现在还在连载，然后连载不过一开始是比较写实的，算是比较写实的格斗漫画，然后到新的以后就开始讨论这个一招一式里面的玄学了。你知道吗？
就变成那种攻守道那样的作品是吧？
就开始你每一招里面都是道，每一招里面都是各种思想，
啊，
你打
大会，
对对对，你就是格斗漫画嘛，大家都看出拳格斗嘛，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到后面连载呢没办法，招数差不多你知道都用完了，你不知道也用了，就开始大家互相聊天，一个格斗漫画十七八页19页就大家出2拳然后开始聊天了，
像港漫那种啊，
也跟港漫有区别啊，港漫他说话太怪了，你知道吗？超级无敌我爱你。
你怎么能跟龙珠似的吧？不停的换颜色，颜色现在都用光了，快。
他还是没有换颜色这个设定嘛，所以说刃牙可能新作大家如果一直在看的话，就觉得这个最新的这个刃牙道就有点怪。反正不管怎么说，老的还经典嘛，所以他可能选第二部这个打的最激烈，然后算是最好看的一部，然后来挑出来，可能也没什么毛病。
嗯，
反正网飞先行，到时候可以直接就一整套直接看完了。
应该是吧，我觉得应该就一整套，十多集、
嗯、
大家看完就看完了。
嗯，下一个又是这个老动画，这个明日之杖。我靠，明日之杖是非常经典的这个作品啊，就是尤其是明日之杖，可能没看过这个作品的人也知道，明日之杖快死的时候，那个死的时候微笑着那个，
对，那个图片特别经典。
对对对。然后他要以为原案，然后全新的原创动画，这个 Megalobox， 2018年春季播出。
嗯，
他这个就不是完全复刻了，他说的说是借用了《明日之杖》他这个原来的故事，但是设定什么都改成新的了，
比方那什么铁甲钢拳。
对， 对， 对，
对， 对，你这么一说，确实非常铁甲钢拳。
那感觉不知道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作品，对。感觉挺奇怪的。
嗯，
反正那个只要还有这样的，只要还有人设，还要打得很爽就行了。
对，拳击嘛，反正看主要还是看他出拳吧，是吧？我们也不是看他在台上聊天的，花了钱了。是，
当年《明日之杖》也是这个日本动画、日本漫画的这个巅峰，然后也是算是一个时代的经典作品了。
嗯，
这次重新给拿出来做，反正做不好就毁经典，做好了，做好就更好呗。
做好对，做好就更好，是。
嗯，好，下一个又是一个原创生化科幻动作动画 AICO Incarnation， 这是什么东西呢？大巴给大家讲讲。
哎，它也是一个原创生化科幻动作动画。哇，这名字
这太牛逼了，这标签了。
然后他这个动画制作是骨头社做的，然后也是网飞独家嘛。
嗯，也是网飞。
对对对。然后故事设定可以稍微跟大家聊两句，他讲的就是2035年的日本，然后某一项研究计划突然发生一场意外，然后导致整个研究所都暴走了，然后里面的生命体，人工生命体也突然失控。你在 PV 里面可以看到那种也是很难形容出来的那种怪异生命体吧，突然在暴走了起来，然后一对那种黑人组织或者是带着各种生化装备的老大哥们就开始开突突突突突突了
啊。
然后反正看上去好像是有点半条命二的这种感觉，半条命的
半条命二太牛逼了，
半条命借用半条命设定嘛。
嗯，
然后但其实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少年和少女相遇，然后人类的命运再次又掌握在了这个青少年的手中
啊。
那我看他们故事简介也很唐突，然后 PV 介绍也有点那种唐突，就前面都是那种很成年人的科幻，
嗯，
然后后面就突然少年少女相遇了。
哎，日本动画好像都是这样，
现在都是这样吗？对，
可能
罪恶王冠吧。嗯，
你
怎么老提罪恶王冠？
什么国家队不也是吗？在少年少女最后相遇了。
嗯。
感觉不管什么题材，最后都是少年和少女之间的故事，这也是日本动画的特点了。
对，反正看 PV 的时候还挺怪的，最后又是来一句“你不是人类”，我当时就你是卡巴列那
地方。哈哈哈
哈，我感觉 PV 挺有意思的，就突然告诉他，就其实你长得像人，但其实不是人类。
对，但现在好像就是套路都差不多嘛，就是少男少女，然后总有一个人不是人，然后就特别强，然后这样之类的。
是是是，嗯，
对，
故事也比较好展开，是吧？
对
对。既然说到少男少女，其实我觉得可以进入一个下一个环节了，就是我们聊最近看的动画
啊、
嗯、啊。然后也在聊这个动画之前，先放一个好玩的新闻，就是爱奇艺不是拿了那个国家队 Darling Franks 的那个。这怎么读 Darling Franks 吧，是这么读吧、啊、
但他读是读 Darling Franks， 但他里面就具体动画片面他是读弗兰克斯
啊， Darling Franks 吧，就这么说吧、
嗯、但你也可以叫他大家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翻译名叫什么奇迷弗兰西西，是吗？
是吧、
啊、可以。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不起，
这翻译还可以听着，
就一个翻译嘛。
嗯
嗯，然后正好就是反正爱奇艺拿了这个动画的独家播放了嘛，然后他就疯狂推送那个动画的这个给大家给人推送动画嘛，只要一播出就推送。
嗯，
然后他第一个推送是拳打紫罗兰脚踢古傲天少年少女波幅人类存亡宿命大战神秘巨型机甲教龙墨镜。对，然后反正就
古傲天是什么呀？
古傲天是那个 B， 这两个动画都是 B 站拿的嘛，一个是京都的那个紫罗兰
我知道啊，
还有一个还有是 Overlord 的。奥尔拉就是那个不死者之王、
啊、
就是那个、
啊、
就是我超屌转生到网游世界当霸王那个。
好，
嗯，这就是他自己变成了那个 变成了网游世界里边的一个大魔王，然后手下有十几个什么那个各种手下什么的
啊，
然后特屌，然后变成是个裤头架子，然后就到处捏人去，叫古傲天
啊。
然后他第二条说的是什么呢？是开播 EVA 后最强机甲神作，
这个说有点过。
动画界大佬集体出山，史诗级科幻神作登场，五对官方 CP 齐撒狗粮，微笑。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个推送文案还是挺厉害的，
是，但是就是特别想让你骂街那种感觉。
但是你肯定想点去看看，
是，特别点
去
看，因为你不能这么说。那你我以后责任我也喊震惊，少年少女居然做这种事，少女居然说她自己是男主人的一条狗，那不问了这么放我的。
他说为什么那个残疾少女说自己，他不是那个手是那什么的吗？
这假的，这残疾少女竟说自己是男人一条狗。
我太牛逼了，可以，
我觉得 UC 震惊部是不是把我招进去了？
我觉得这标题很有潜力啊。
对
对，以后咱们网站发新闻也这么起吧。
可以，
对。然后反正就是借着这个事儿，就正好说说最近在放的这个动画吧，月新番。我们上一期是聊了点，但上一期还没放几集嘛。现在大部分动画应该都差不多放了两集、三集了。
是的。
然后观感大家感觉如何呢？
哎，
你先说说你。
我先说
啊，
我最近看了两部，一个是这个比宇宙更遥远的地方，
特好是吗？
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摇曳露营。
啊，
我就比较喜欢看这种高生小姑娘去干各种各样的事儿的动画。
对，谁不爱？
对，然后这个比宇宙更遥远的地方现在我看了三集。
嗯，
然后呢第二集特别好看，因为第二集它有一个片段是这个三个人在奔跑，然后就是三个人往不同方向奔跑，然后就是感觉这个作画还是非常可以的。
嗯，
对，然后别的其实我也现在说不出来太多什么，但是真的很好看，我觉得。
哎，比宇宙更遥远的地方讲的是什么呀？
讲的就是高中生小姑娘，然后想要去参加这个就是去南极的这种科考队
啊，
然后对，然后就是想去南极看一看的一个故事。
他们怎么去？花钱30万？
不是，是这个其中一个女性角色，她的母亲是曾经参加这个科考队的队员，
嗯，
然后呢，她就想追随她母亲的这个脚步，
嗯，
也去，然后她自己打工攒了100万日元，
我那哪够？
对，然后后来说去嘛，然后就发现你去不了，因为人选的科考队员都是从军队里边选的，
嗯，
然后后来呢，突然又发现说今年又要开展这个从平民里边直接招人。然后组成这个科考团去南极，
他们是不是有少数民族可以？
对，他们一个是那个什么保安组，然后还有一个是对这种啊，然后就反正是这三个人就很想三个人算是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就是
目标
吧，对，然后就是到最后就说。组团要去，然后在第三集的时候又出现了第四个人
啊，
然后这第四个人是一个这个
伪娘
艺人
啊，
就是一个
是哪个艺是演绎的那个艺，
对对对，
还是奇异的艺，
不是奇异的艺，就是一个这种比较年轻的青少年艺人
啊，
然后之后也是要去南极，反正这么着，
嗯，
然后就拉了一起去了，
对，但是到第三集为止还没有去。
嗯，
我觉得从第四集、第五集可能该开始要到南极了。
这种小姑娘轻松的，这个有点理想的日常故事是吧？
对，就是看别人励志，感觉特别爽。
你自己就不励志？
对，就看，就是看别人励志，就好像自己励志了一样。
就喝假鸡汤，感觉
哎，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
说明都上了年纪了是吗？
对对对，
你用保温杯了吗？
然后我说这个，我就你们既然都不说，我就说国家队吧。42不在特可惜，42天天这两天跟发了情似的，天天在发说
发了情，
就天天说这个国家队多好多好多好。
我就这两天看人做那个图，
嗯，
就那什么
你男朋友真好，
痴心绝对那个，
我也看。
痴心绝对是又有什么梗？
就是他们做那个组图嘛。
啊，对，就是一套图发下来，然后你那个蓝毛不是半犬吗？就是这动画其实有几个点还挺有意思。第一就是这动画出来之后，很多人在说它是一个特什么妇女权，然后歧视女性
啊，
什么这种，然后这种
日本不一直这样吗？
是啊，我也日本一直这样吗？
我看机器人动画这么多年就没女权，
因为他那个驾驶姿势不是说就女的前面趴着，男的在后面坐着吗？特像那个什么。 后入室什么那种感觉吗？他不是？
那是应该改成男的在前面趴着吗？
不是，他不就说这种姿势不太好，这种姿势不太好，然后怎么？然后还有说什么那个？
那工业设计，它设计出来就是这样，那你有什么办法？
是这样的。然后就很多人就说，但是其实我想说的什么？我想说不是说这个，我想说就是这帮人其实一直都这样。就是你去看早期的，不管是飞跃巅峰啊，还是 EVA 啊，什么对着人点撸管什么的。
啊，对，这个是是，对，
是不是
让您朋友产生了误解？
你看那个葛城美里和定真寺那各种那个勾搭老阿姨勾搭小处男，那本来人家就一直
可能
是
本子看多了，
大哥他就是有好吗？本来剧情也有老阿姨在那样的那种，
对，反正就是日本的，不管是游戏也好，动画也好，经常会是这样，就是。没有说很注意说比如说这个所谓的平权这种，对，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显得不那么女权的这些片段或者说一些东西在里边。
嗯，而且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宫崎勤事件嘛，在这之后 EVA 起来然后把这个弄成这样了，其实很多人觉得是什么 EVA 把这个宅变得更加大众，其实并不是，就是更小众，因为 EVA 它本身传达就是一种那种小众那种那样，
它很晦涩的这个，
对，它想传达就是我们宅的那种宅臭味儿，小众那种东西，
是
它并不是说我想给弄成
看
人
撸管是吧？
对，所以说你把 EVA 当成一个就是宅的突破方向，那它最后出来作品就是这样，而且这些人说白了也是当年那些很多都是卡拉社出来的，还有像是Trigger 啊，就其实都是最早期的 Gainax 出来的这些人去做出来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有这个味道很正常。你更别说像是比如《天元突破》，大家都看，记得有一集，我记得忘了是哪第九话还是第几话了，就他们去温泉洗温泉，然后女的都被一男的给抓走了
啊，
对吧？然后就出去找，然后女的各种那样的那个对那男的，其实他就是这样，这些剧情我觉得都很合理。
我觉得骂是可以骂，但是你要知道人家他就是这样了。
对，第二点，人家这是一深夜动画，这不是本来就不是你们在中国你能全都能看着，是因为中国第一它没有深夜动画这个一说，第二它这个播放让所有人都在看这动画，所以说我这个东西，那其实这是一深夜动画，我深夜动画猜点猜不清怎么了，怎么就不行了，对吧？而且还挺好看的，我其实觉得
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呀，就我还没看，现在
就他讲的是这样，就是特别像 EVA 啊，环太平洋啊，交响诗篇啊，那个飞跃巅峰那种感觉，就是、
啊、
就世界被一种叫做蛟龙的生物所占据
啊，
怪兽嘛，这世界有怪兽，然后这世界有机器人，这世界有少年和少女，你知道
吗、啊、
对对对，基本就是这样，然后有少年少女被选召的孩子们，他们有能力可以驾驶这个两人一组驾驶这个机器人，叫那个弗兰克斯这个机器人、
啊、
只有少年少女有能力，然后大人们呢就选召的这些孩子培养他们，然后他们去驾驶这机器人和这个叫蛟龙的东西对抗，叫这么一个过程。嗯，然后其中有一个这个男孩子呢，就对其他的女的呢，就一直不是他对，就是和自己原来驾驶员那个女的驾驶不行。然后呢，他就那女的就走了。走了之后呢，结果他本来也想走，因为是一组配对嘛，那女的走他也没意义在这儿呢嘛。结果就遇到了女主角，就是赵灵，不是就是灵二嘛。
赵灵是吗？
就是起早正好遇到他，然后他俩一块驾驶，然后就
然后发现他们俩特别同步，
特别同步，然后就开始驾驶，然后特屌，然后蛟龙打败了什么的，这么个事儿、
啊。
然后这段很搞笑的，就是第二话就开始出现了黄毛败犬什么的这种感觉
啊，
蓝毛败犬啊，就是这个女主，就是女二号吧，这应该算是就女配角嘛。
那个蓝毛是他原来的配对吗？
不是，那蓝毛不是他原来，那蓝毛是另外一个黄毛的配对。
啊，那为什么要跟他配对呢？
就是那男的男主角，就是和另外一个男的吵起来，说我有资格驾驶。那男的说你没资格驾驶，不是咱们比一比，比就比谁
瞎他妈比。
然后一比呢，结果那女蓝毛就心疼他嘛，就说那我来当你的那个副驾、
啊、
一块驾驶好了。结果
发现并不行。
就他和那女的可以的时候呢，就哎我可以，我能特厉害。到另外一个女的，就是我不行，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我们亲一口吧。结果我还是不行、
哎。为什么要亲一口？
因为在和第一次和那个女的，就是和另外零二去零二
啊，
去这个驾驶的时候，那女的坑亲了他一口，然后他俩就哗同步，他什么都不记得，然后觉得自己特厉害。但到这回他觉得，哎，为什么我不行了呢？为什么我不行了呢？和你就不行了？让我们亲一口吧。亲后发现还是不行，没感觉，而女的特难过，就趴在那哭了
啊。这种身体有问题的时候，最好还是去医院看一看。
我也觉得是
对，不要仰仗着说什么这种啊。
对，
哎，行吧，
就好多人
陷入沉默了。
对，
就好多人说这是老夫老妻在一起太久了，突然来个小三儿就突然就行了，和老夫老妻的时候就不行了那种感觉
啊。
太现实了，知道吗？怪不得中年人爱看。
但其实你看其他动画里面也挺多这种，就如果你 也还挺多的嘛，就类似于就搭档一定要一开始配好队嘛，换人就不行了。
对，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情。
是，但这边搞得特别性暗示意味特别那啥，你知道吧？就是
对，确实我看那图的时候，我也没太看懂，就是他那个驾驶为什么是那样？
对，就反正弄得性暗示感觉特别强，
而且不懂为什么他驾驶的时候前面那个女性驾驶员还老晃来晃去的，
因为脊椎刺激之后有感觉。
啊，
就它是脊椎之后注射的，就是注射东西有感觉
啊，
不舒服要电流什么的那样的东西
啊。
对，但是反正它感觉弄的也就特别那个 sex 意味嘛，就比较浓厚。
嗯
嗯
嗯，
可能年轻人看着觉得挺怪的。
大巴怎么评价这种动画？
我没什么感觉，挺正常的。
你觉得鸡蛋动画就应该这样？
那不然呢？
反正那个挺好看的。紫罗兰的话我没有往后看，所以我就不怎么评价了。
紫罗兰不就播两集吗？
对，不就我没看嘛这两集，所以我就不评，因为不是很想看。因为之前我还看到有什么作画导演怒批紫罗兰，我们
但他第二集我看了，第二集就故事也讲的挺普通的，就他这个他不是叫什么
维尔维特
维尔维特不是上班了吗？
嗯
啊，
然后上班，然后跟同事们一些正常交流嘛，然后同事教他一些技能什么的，然后一开始从比较不太懂，然后慢慢就学会了，就上班工作嘛，
那很日常变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展开什么的。
对，我感觉挺普通的，就下了岗哦，不对，应该是
下了岗，
下了班，
军人复员嘛，军人复员，那肯定是好好上班嘛，再就业嘛，是吧？
等再看看吧，我觉得等看到第三话第四话，看紫罗兰有什么更好的表现吧。
嗯
啊，就至于他们说的有那些问题，我看了看截图，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说，
什么问题啊，
就是他有说色彩的问题，还有说是那个月轴不月轴，拍摄角度月轴不月轴的，
那可能就比较专业了。像我们就
这种
看剧情的话，就觉得第二话好，应该也是过渡一下内容，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搞笑，也没什么特别出乎意料的东西。
它不像那个达林因和弗兰克斯，这个弗兰西斯这个第二话，这有点高能。
对对对，
嗯，反正等着接着看吧。反正现在大家都吹，怎么说，奶丝表活，对吧？
嗯，
也别奶的太厉害。你看紫罗兰大就奶的太厉害，现在奶成什么样了？
但是摇曳露营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看。
但我仔细想，摇曳露营不对，
怎么了？
他第一话怎么就半夜往别人露营帐篷里跑？
都是小姑娘，又怎么了？
他开始也不一定就知道嘛。
日本人都比较就是你知道，就是比较乐于助人嘛。
啊，
你不能让人冻死在外边吧，对吧？
行
啊，
嗯，
挺有道理。
我们
反正还挺好看的，我觉得。
我们下次是不是可以录一期常规，聊一聊露营的故事？
对，我
觉得可以。
不要特别多露营的故事。
我们小时候露营故事也挺多的。
嗯，
对，我觉得该去露营了，
是个露营。
该去就别去了，去不了。
这天太冷，北京露营非冻死不可。等到夏天，咱们有机会。
但我看那个推特上面就有些人就-16°C跑去露营嘛，
嗯，
然后露营遇到很多困难。第一个是他那个瓦斯炉气用完了，然后生不着火什么的。然后发现水也冻了，然后瓦斯也没了，火也没了，然后就穿个拖鞋半夜看着星空，然后发一条推特，对不起大家，我感觉我要死了。
这不要动画这个仅供参考，切勿模仿。
对，就是在没有这个专人指导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我感觉冬日露营确实很危险。
对，
冬天不要露营，冬天叫那个去冻，觉得去冻自己去。
我前几天也在那个网上看了 NHK 的那个72小时，
嗯，
有一个拍的是就是专门有一个露营的地方，是在一个山上边，特别高，然后就是经常会那个气候比较恶劣嘛，
嗯，
然后他们采访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跟他们说前两天就是那种刮大风那种，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来的，然后后来就拿那个录音笔录了一段
风声
遗言
啊，
就是
遗言还行，
对。就反正是挺危险的这件事儿，还是，
所以露营这东西一定要在大人的指挥下、大人的保护下去进行啊，不要自己小姑娘真
量力而行，反正是这样。嗯，
动画这是假的，不要信。
动画我觉得一个小姑娘自己搞露营确实，
对，
她
应该已经死了。
哎
，反正不感觉她还挺专业的，如果没死的话，
对，
就特别专业了，
对。
行，咱们聊完动画来聊本期的这个话题讨论吧。
嗯，
对，话题讨论就是这个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怎么说，这可以分两块说，为什么厂商都爱去重制动画，做老动画，
嗯，
另外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爱看老动画。
嗯，
对，但这个老动画怎么说，咱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老动画。就是那天在办公室里说起这话题了，老白说老动画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他说那动画我没听过。
那确实老。
他说都是什么前苏联时代的什么南斯拉夫的什么。然后去苏联，
他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看的动画的，
就没时间。咱们就定一下，你觉得什么动画算老动画？我觉得有十年以上动画都算老动画了。
十年我觉得不够吧。
嗯，那你觉得什么时候？
我觉得差不多二十年之前的吧。
二十年之前老动画，
就在我看来，反正二十年之前的可以算老动画。
我觉得时间也已经够久了。
嗯，
但大我觉得普遍地就是自己没看过都是老动画。
啊，
那大巴觉得什么老动画？
那我觉得。这不好定义，像我概念里面的老动画就是可能九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段时间的 TV 动画都算比较老了。
嗯，
但你再往前看的话那就黑白了嘛。
对
吧，
但我不一样，我觉得像什么转子夏娜呀，
啊，
什么什么什么钢之炼金术师啊，什么赖户的花架呀，
仿佛就在昨天
了。真的，你想象这是十年前的动画了。但是像什么凉宫春日啊，像什么幸运星啊，我感觉都已经十多年了，你
是
这
个。我觉得这个老动画要定义的话，可能就是要就是分析的比较详细，因为日本动画像很多一样，就是它分为很多个阶段嘛，也
是
对，所以就是说应该是按阶段来说，就比如说所谓的
嗯
那种像比如说什么动画的黄金时代这种之类的，对对对，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说点就咱们心目中认为算是老动画的动画。
行，可以，你说说先。
我今天正好看在微博上看是这个。星际牛仔
啊，哦，这是够老。
星际牛仔已经这个播放二十周年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个算
宛如在昨天。
啊，嗯，对，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我会喜欢的那些所谓的老动画，
嗯，
是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人就是对动画对动画定义还不是那么的明确，
嗯。
就是他是一个可能他是一个很有才的监督，
嗯，
然后呢我说我想做一个作品，然后他的形式呢是动画，但是我并没有想说动画是给某一些特定人看的，可能是我想给他做成像电影一样，但我只是这种表现的形式不一样，所有的故事也很精美写的，然后我的故事也很有也很有的特色等等这些，所以做了动画你会觉得它的分量会很重。
对，他不是说我这个动画就是为了做动画而做动画，而是说我想做一个作品，它只是恰好动画合适。
对，而且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动画你并不会感觉到有那种很流水线的生产过程，就并不是你比如说
套路，
可能所有动画里都会有那么几个形象的角色，
傲娇，
对对
对，
什么
双马尾，什么五口，
对。但其实，在那个时候，就所每一部动画里边的每一个人性格都是有很大不同的，
嗯，
然后包括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世界观等等，也都是有很大不同的，
对
对。然后再包括那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他做动画也很认真嘛，
嗯，
然后加上他本身能力就很强，所以他做出来作品就很优秀，
嗯，
然后就算是放到现在也非常好看，我觉得，
嗯，
对。嗯，
大巴的话，是不是主要就因为以前机器人动画火，现在都没什么机器人动画了？
也不算吧，可能我最近也在看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欧
美。啊，
对，就那段时间，如果你不看 TV 动画，就大长片的话，有很多那种就单独拿出来卖的 OVA 动画嘛，他们都是做一卷卖一卷，然后就。做那么四五集这种，然后但是你看到有些内容确实现在也看不到了，
嗯，
比如说你像可能恶魔人他那个老 VA 就那段时间拍的嘛，
嗯，
然后但是你拍完以后你感觉这个东西确实就 OVA 才能表现出来一些，毕竟有一些过激的元素，一些暴力的东西，
嗯，
是在 TV 上 TV 动画里面放不了的嘛。
嗯，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在 OVA 上我做这个东西，我就是为了卖这个东西。
对，
就 TV 动画，其实很多人觉得，就手冢治虫开始弄这个东西吧，就是它有一些好处，就是动画低廉化生产，动画的这个流水线化生产，
嗯，
但一部分情况下，它也扼杀了一些动画人的这个创造力，
对，
和一些动画人他本来想做表达这种作者性的东西在里面。
是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演员有演技，就动画的演技怎么表现？动画演技都是原画师画出来的。那，
嗯，
如果说我所有的这些动画，我全都是我有一套模式，我告诉你什么怎么卖才赚钱，怎么卖才好。他受这个制约之后，那这个创作自然就被消导了。而更加明显的一点就是在 EVA 之后，也不算 EVA 吧，就制作委员会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嗯，
这就更明显。因为制作委员会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我让你所有这些动画，就是要卖钱。我音乐 CD 的，你要给我出一动画的情节去配好我这个歌。对，所以你看有超时空要塞这种，在超时空要塞，但前面还很好，就是最近这一些就相对一般嘛。比如像是角色的，我要出手办。把这个角色推火，我可能就把这个属性给加下去，就前两年那个异世界生活，从零开始异世界生活，
啊，
这个雷姆， 对吧，或者拉姆，我可以这些人就加上这些个性，但我不是说这动画不好，有的能做得很好，有的做出来的效果就不好嘛。
嗯，
就相当于一个多媒体企划，它里面就可能现在动画里面承担了很多就不那么单纯的东西嘛。
对，它承担的不只是动画这一件事情了，嗯，
因为它首先想是这个比较商业的目的嘛，就是我要让最多的人能够接受，能够喜欢我的作品，
嗯，
这样我才能赚到钱嘛。
嗯，
那其实大众能接受的一共就是很明显那么几类，
嗯，
那 OK， 那我就把这些几类放到我的动画里，就我都能体现出来，那么我能够赚到钱其实就已经够了。
嗯，
进行一个排序组合。
对，
所以有些人就会说可能现在动画里面看到东西老动画里面能看到，但老动画里面一些东西你现在却很难看不到了。
对，因为如果你把那些东西真的做到现在的话，有可能会给你的动画造成一些反效果。
对，
就是大家会很讨厌你的动画。
嗯，
那你就完了。对，
像我前一阵时间其实去回去把悠悠白书
啊，
我就看了看前面，就是他现在 B 站有特牛逼，有一个巨高清的 BD 版，我高清的毛都能看清，
嗯，
就巨高清无比，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从哪弄这么一版本，
嗯，
我就看了看，然后我就发现确实不行，就是我确实看不下去，
嗯，
就是我第一话第二话看下，但你再往后你就发现都是套路，然后这些东西你觉得看了之后就没有那么让你觉得去诱人。所以我还要提出另外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老动画特别好是有个幸存者偏差在这儿的，
嗯，
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好是因为我们只看到好的，其实大家发现一个时代过去之后
其实有特别多烂的，
有好的有烂的，但是烂的你可能就选择性忽略了，
对，
然后你只记得住好的，然后你就觉得哇，哦，那时代动画真是好，但你如果比如再过20年，现在的人可能回头就会怀念，哇，那时候真好，有从零开始是神作呀，
真的
话
这个
真好啊，
这个我觉得
加点成神作，
这个有待商榷。
我就说举个例子，就是可能因为那个时代让我们发现有一些动画，就是我们只记住那些好的动画，是吧？那些就是烂的动画，其实我们就忘了。你说那个时候就没有烂动画吗？一样啊，而且烂动画烂到你可能记不住他们是谁了。
对，
嗯，
而且我前段时间把这个 FLCL 又看了一遍，
弗利克林。
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动画在我心中是算是一个，就是我会比较喜欢的老动画，是因为它的特色很明显。
对，
就是它的特点过于明显，
你能看下去就挺厉害，我就看不下去那动画
啊。但是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就是特色比较明显的动画，因为其实我现在看了可能比较新的动画之后，就觉得就是你大概都能猜到它会发生什么，然后你也大概都知道所有人都是什么样的性格等等。但比如像 FLCL 这样的动画，就是你根本想不到它后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套路。
对，它就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什么套路。然后再加上做这个动画人其实都是一些所谓的比如高手，或者说像大师这种
大宅子嘛。
对，所以就是他是很有能力的，他在这个动画上能够完全的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说被限制，被商业所限制那种，所以我就会想看看他们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
嗯，
对。
那其实另外一个问题的，为什么现在的动画厂商都喜欢把老动画拿回来再重置一遍？
哎，
这事儿它挺奇怪的。
这个重置我不知道是就是再画一遍吗？
不是，它有的是比如说我这个拿这个题材，比如像《明日之战》这种，我只是拿这个题材，
嗯，
我拿回来重新以它为题材，我再做结合这个题材再做一遍。
嗯，
有的像是比如说《恶魔人》这种，我重新拿这个设定，我重新再做一版出来，
再翻拍了，
对，
蜘蛛侠一样。
啊，
对对对对，好多都是这种。比如还有的像魔法少女小樱这种，我情节还是行，但我分镜什么全都重新做，但我故事还是一样的。
嗯，
那像还有《银河英雄传说》这种。
嗯，
对，你说这每个都不一样，就是我就想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都喜欢把老动画拿过再重新做一遍，是真的已经现在大家发现原创能力到差到这种地步了吗？
也不是吧，我觉得可能就是他们觉得这个老 IP 就是怎么说，就是喜欢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正好也到周年纪念那个时候。
对，所以就而且加上可能他制作这个动画，比如说他的成本并不会有他创一个新 IP 这么高，
而风险低
啊。对，
嗯，
所以我其实风险也不低，
风险相对低。你做一个新 IP， 你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老 IP 肯定总有固定粉丝。
但是如果你作为老 IP， 你真的做特别差，那就完了，就是
也有可能。
对，就彻底把这个 IP 给毁了。
对，《怪奇物语》第二季嘛，
《怪物》第二季还凑合吧，也没那么不堪。
嗯
啊，反正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些厂商看到可能这个老 IP 还有很多粉丝，还有很多受众的时候，他会想说，我花一个就是成本比较低的这个方式来重新的放出这个
作品。
对，
等于说也算是给粉，也是给人一个福利。但我总是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原创能力匮乏的表现，因为我觉得
也不是吧。
我反正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如果有足够多原创的，应该不停的做新的 IP， 新的东西都出来，而不是说你把一个老东西翻来覆去拿过去拍好几遍，就跟老滚似的。你说为什么老滚重置他妈那么多遍啊？有什么意义吗？老重置，老重置，老重置。我是觉得这种老重置这种事儿确实是不太地道。我觉得应该多出点新 IP 出的，就跟卡表为什么那么多人骂，不就他老重置吗？
但是新 IP 其实就不管是在什么行业里，我觉得不管是游戏、动画、电影，其实做新 IP 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
是，
而且你想做一个就是能够让很多人都喜欢的新 IP， 就更加困难了。
嗯，哎，老动画也好嘛，大家都，那你其实就能发现黄金时代是什么？黄金时代就是往前推50年，往前推20年，往前推30年。
嗯，
这几年是黄金时代，所以我才有当时的老动画拿出来重置。你说再过20年之后，大家会把加点城拿过来重置一遍吗？我觉得不太可能。
加点城，我一共看了5集吧，我就真的不太能。我就特别不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永远都是青少年最厉害，然后大人就变得都那么废。
对，反正日本动画就这样，但你也不能搞成这样。或者说，你说0083能拿过来，我再重置一遍。你说能把 TV 奥尔芬斯拿过来重置一遍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再过10年，就是这么个道理。
嗯，但是其实我但是那个 FLCL 不是现在要出第二季吗？
是，
对，
听说是这样的。
对，但是我不太清楚，就是它第二季会做成，就是说比较商业的这种，还是说还像以前一样，就是一些厉害的人在随意的放飞
的、这个。人无再少年，已经不太可能。当年做厉害的人，现在已经成为有儿有女的这个。
对，我也觉得很危险了。就如果他是要做成很商业的话，可能就没那么有意思了。这个动画。
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看看 Darling in the Flash。
但你仔细再想回去再想想，就以前20多岁做那些厉害动画的，现在可能过了30多年嘛，然后他们也在各个公司掌握了权力，已经是高层了。
对，他也没
那么，所以他们想有这个情怀是很容易的，你知道吗？
对
啊，他们感觉这个30周年、40周年又回想到他们自己的青春，
年轻的时候的。
我觉得那他大桌子一拍，我觉得应该推出一个周年企划、啊，然后看了一眼大家说你们有什么想法，然后大家又看了互相看了一眼，没什么想法。
不，但其实也有可能就是屠龙的少年最后变成了龙嘛，也有可能这种。我当年我做的这些东西，但我已经成为高层，掌握权力之后，我还是变成我商业。当年我可能我挑战商业，我做东西我不拘一格，但
是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变成领导之后，我可能要考虑东西更多了。
对，这个对这个没有办法，你没法控制这件事。
我觉得。近几年40周年、50周年这种企划比较多，我觉得可能也有一部分是那种，就他们自己的情怀在里面，你知道吗？嗯、
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这个越来越明显的，就是越是这种轻松搞笑的，越是这种氛围简单的，没有什么太复杂剧情的动画，在这几年就空气系动画越来越受欢迎。
是啊。
就是也不一定说是完全空气型，比如说我举例像 New Game， 像点兔，像是什么像你这个摇曳露营、
嗯、
像是宇宙更远，它其实它都不是那种很沉重的，或者说我是大片那种。
对，
但是反而你会收获非常多的粉丝。
嗯，
像少女周末旅行那种不也是吗？反而你会收获很多的粉丝。
应该就是其实现在的人就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每天生活很忙，就是你要干事很多嘛。如果你比如你在娱乐的时间，你好不容易晚上回到家，能有个一两个小时的娱乐时间，然后你还要看一个很沉重。
你打开《我是人》，我讲卡巴内利，你就
对，就
我觉得卡巴内利还行。
对，所以就是你好不容易能挤出一些娱乐时间，如果在娱乐时间里还需要看那些很需要费尽心思、很动脑子的东西，你会觉得很累。
对，
而且你就会想，就是你就瘫在沙发上或者瘫在椅子上，然后开一个也不用那么动脑子，然后你立刻就能笑出来的动画，其实这是很多人想追求的一个生活状态了。
是，
就人们在心中无意中就对动画的功能与分类进行了一个这么潜意识的细分嘛？
对，它就是来让我放松的，它不是来让我有一些别的这些复杂情感。
那这样复杂情感，其实剧场版动画我觉得能满足。
复杂情感应该去看《前任三》是吧？
跪在电影院里哭是吧？太傻逼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也挺怪的，是不是他们情感太复杂了？我不是很懂。
新哥斯拉反正也会在中国院线播，到时候可能我也跪在地上哭了。
嗯，哎，刚一说老动画，我突然还想起一集，但不算很老，就是那个叫什么《铃音》，你看过吗？
没看过。
铃音看过
啊，对，那也是一个，就是如果你把它当做是一个普通话去看，是根本看不下去的一个动画。
嗯，
它也是就是 叙事很晦涩，然后包括等等这种，但其实我会喜欢，就也只是因为它的特色很明显，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商业动画，
嗯，
就是它的制作者有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嗯，
然后有一些很厉害人在做这个东西，
嗯，
对，是这样，
它就不像一个青少年能够没什么事坐下来看完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对，
它讲了很多有关网络，然后思想意识这种东西，
是这样，
嗯。你说工壳那种就和工壳军队一样，你说那种动画你也不是放松的时候看的。
其实工壳你可以当爽片来看，
是挺爽
的。对，因为
看你看哪部工壳，我说的是押井守那几部
啊，
不是那
对那个就比较难理解了嘛。对，
对，
对， 嗯， 嗯，所以就这个也是分人吧。就如果可能现在大部分人还是喜欢我想放松，
是，
然后我把动画就是当做一个让我放松的这个东西，
嗯，
那我肯定就不会想去看那些很沉重的动画。
是，
但是可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就反正我平常也没什么事儿干，就比如说尤其是上大学的学生，
对，
我平常本来就很闲了，
对，
那我就需要去找一些这个比较沉重的动画来看一看，
彰显一下我的这个哇，当时塞在我心中
对
燃烧。
所以如果你平常非常闲的话，推荐你去看一看这些比较沉重的动画，
是，
嗯，
对吧？卡巴里反正那个
为什么卡巴内利就疯狂的说呀？
我觉得这个动画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就能作为现在日本动画的一个典型，我觉得就是青少年就是
负面典型，
也不是负面典型，就是这个动画，我觉得特别能代表日本动画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就这种东西就特别那啥，你说，反正我觉得看完那集特别能代表，
就是少男少女去拯救世界的故事嘛，
嗯啊，然后反正现在平成年代也快结束了，对吧？
嗯，
这平成废宅以后就不能这么戳了，以后就可能就平成男儿再往下一个什么，现在不是昭和男儿平成废宅吗？以后就平成男儿了。
其实我也挺好奇，就再过多少年之后，这个大家对于动画的诉求会是什么样？
没有再过多少，再过负一年，动画就业界就要完了。
是是是，
行。然后这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结束了，
可以。
感谢
就冬天的这么一期啊，就我们其实办公室很多人病了，所以还是祝听众
注意啊身体啊，
注意身体，
一定要注意身体。
对，
嗯，
娜迪亚刚搓完肚子，反正
是，
嗯，
是我感冒也没好呢。
对，
嗯，
辛苦了。我感冒特好，
你感冒好真羡慕真羡慕，
嗯嗯，感谢Nadia过来贡献自己的观点啊，
我下期能再来吗？
看看吧
好吧好吧，
行，
要排个表给你安排，
好的
好，嗯，再见，拜
拜
拜
拜拜拜。